们今天要谈佛教的因果观。那这个很多人呢，当你问他什么是佛教，他说佛教谈因果。所以似乎呢，这个因果这个观念呢，跟佛教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关系。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对这个佛教所说的因果观念呢，有正确的认识呢？那倒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有其他的宗教，比如说印度宗教，一谈因果，但是他们谈因果的方式可能跟我们佛教呢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要谈这个佛教的因果，那所以它这个是我们认识佛教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件啊。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佛教的善恶观，也就是说如何判断善以及恶，那这个跟这个因果观呢就很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过我们要做好事才有好报，对不对？善这个行善才有善报。那到底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判断呢首先要正确。如果你的善恶的判断不正确的话，那你以为你在做善事，然后你期待一个美满啊美好的一个结果，但事实上你做的不是善事，那当然你所期待的果报就不会到来。所以这个善恶跟因果呢其实息息相连啊。所以但是如果我们只纯粹讲善恶而不谈因果的话呢，那也不够理想。因为比如说你告诉小孩子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他说为什么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呢？没什么，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这个行为没有跟一些后果相连的话呢，那就会让人家就觉得说这个善恶的这个价值就没有那个价值啊。就曾经呢就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非常忠诚爱国的一个大臣，他呢最后呢被皇帝判死刑。他临死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说，我叫你行善，但是我今天得到这个结果我没有造恶啊，但是我叫你造恶那也不行啊。所以他换句话说他自己行善，但是呢却得到就是被皇帝处罚，所以他就对善的这种行为是不是能够得到好的果报产生了一个怀疑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比如说你说我好像都常常做好事，为什么我的生活好像没那么顺利，看隔壁那个人好像也不怎么样，而且呢好像这个很贪心，但是为什么好事呢都一直来找他，我们就会觉得说因果不公平。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就是要了解善恶，也要了解到佛教怎么解释这个因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对知道说佛教的这个因果跟所说的一般所说的这个因果呢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在佛教的证见当中呢，首先两个非常重要的知见我们要建立的，就是第一个如何判断善恶，第二个佛教的因果观。因为当我们说到佛陀觉悟证悟了真理啊，他首先开始大家很熟悉四圣谛法，对不对？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当中有苦恼，苦恼的原因来自我们的贪欲，我们的无知。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自在解脱，那我们必须要减少我们的贪欲以及无知，把它转换成这个智慧啊、慈悲这种热心帮助别人的这种心态。那所以呢，你可见到这个因果啊。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天天都呈现在这个无知以及欲望当中，我们必然给自己带来苦果。 那如果我们能够减少自私的欲望，减少自私的自我的染着，无知的一种错这个染着，那我们呢能够让自己呢更自在更快乐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因果。那所以呢，当我们说善恶以及因果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佛教正见，一个佛教很重要的正见，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佛，我们是要，我们说我们要一天比一天的快乐，一天比一天的自在，那我们就要认清说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让我们越来越自在，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快乐。而且他这个这样子的行为是跟这个果报很有关系的。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怎么样判断善恶，我们随机的，上个星期只有四个人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半路走的那如何判断善恶？
看你的出发点。
出发点，好，看你的出发点。所以当你说我要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你的心，你的出发点要是善的，那什么就是善的，
就要为别人，
为别人着想，也就是说第一个要减少自私的成分，不要做一个善事纯粹去想说这样子做我能够得到多少的利益，我都能够得到多少的回报，我能够赚多少钱，这个不叫做善事，不是，这个不叫做一个善事，这个只能说你为自己做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说做一件善事的时候，他的动机应该是要利益他人，要利他。那在这个利他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是凡夫，你会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当我们在做一个利他的工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一些不清净的因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期待一些称赞，期待一些回报，期待这个工作呢，虽然这个是义务工作，但是呢可能呢它可以以后呢让我找到更好的工作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呢，其实都会潜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所以换句话说多少还是从自我出发的很强，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去减少啊，尽量的去减少。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说这个动机的时候，第一个要利他，然后呢尽量呢减少自我的成分，自私的成分，尽量呢不要有贪欲心、嫉妒心、骄慢心的成分在里面。所谓的这个贪欲心，做一个善事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贪欲心？有贪欲回报啊，贪欲人家的称赞啊，贪这个希望说这个从这样子做过后，我能够别人可能会对我更好啊，种种的，其实你是有一个动，有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目的的，那这样子是一种欲望啊，这样子的就是心不是那么样的清净。第二呢，有的是嫉妒心在做一个善事，怎么说嫉妒心在做善事呢？啊，你做善事被称赞，我也想要表现自己一下啊，这个就希望说表现一下呢，然后别人也称赞我了，那其实是因为嫉妒的一个影响呢让你去做，主要就是说希望自己也能够得到称赞，或者是说好你被称赞，我要做得比你更好，然后来表现呢就是说我能够赢过你，所以其实是在比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他捐了1000块钱，然后你就想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比你有钱，我就捐2000块钱，所以这个动机呢纯粹是嫉妒心的推动，你根本不是想说其实这一件比如说这个慈善机构正在筹款或者什么之类，他们需要帮助一些贫穷的学生或者是什么，那你想说我要捐2000块钱，希望多多少少能够帮助到几个学生，你的动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就是要帮助人，对不对？但是你不是的啊，他捐了1000块，我没有行动怎么行啊？我就捐2000块，我比你强，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对方接受的是来做什么的，只是两个人在比较，那这样子的善，这样子行善的人也很多啊，但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心是不清净的。那 所以呢，如果有骄慢，这个要先要自己，嫉妒心、嗔恨心，这个欲望的心，这样子来做善事的时候呢，其实不能够这叫真正的善事。啊，另外呢，我们说还有就是它的结果，结果呢必须要帮助到他人，不然你做善事干什么？你善事你要利他的心嘛，那你的结果必须要能够利益到他人。如果不利益到他人，那你做来干什么？如果说损人损己，那你自己也搞得给自己很困难，那别人也没有得到利益，那做来干什么呢？所以呢，换句话说，当我们有这个清净善良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清楚要怎么样去进行，让我们去达到那样那个结果。比如说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它的结果呢，是我们大家从这个我的做的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大家能够学到多一点的佛法，然后有一些人呢能够因此呢能够解决他们心里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人能够得到什么利益，那你就要想我希望达到的是这样子的目的，我现在这个动机要怎么样去进行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就需要你的智慧、你的耐心，还有你的善巧。有的时候有这个好心，但是呢你这个方法做得不对，或者太急。比如说你想听了佛法太好了，我想跟家里的这个妈妈爸爸还有兄弟姐妹分享，但是呢有时候你比如说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爸爸，他们有一些他们传统的思想啊，那或者是说他们有其他的一个民间信仰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仰，然后你要跟他分享的时候，你要善巧啊，你不能说啊你这个是不对的，佛法是说这样子，佛法多道理多好多好啊，那你就知道，你会发现到呢，你会弄巧反拙。第一个，你的身份不对，所以有时候人家说要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要找适当的人去讲。第二，你要找适当的时候去讲，比如说正好他遇到一件事情有点烦恼，然后你就顺着他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然后顺便的讲一些道理，说其实这样子做也可以呢，也不用一直套那个佛说这样子。那这样子他觉得你不要叫他套的时候，你就做给他看的时候，他说诶其实这样子也不错，然后你说哦那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其实里面就大包括了如何处事待人的道理、善恶的判断、种种的道理去分析啊。等到他慢慢喜欢这些道理之后呢，你才可以跟他分享多一点。所以这个善巧很重要。很多这个学生呢，就是听了佛法过后觉得很好，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回到自己的在国家的时候啊，见到妈妈就我在大学我学到这个东西，哇太好了，你这个以前你拜的这个方法是错的，那个是错的。你会发现到呢，不见得就是像如你想象的那么顺利有的时候。所以这个要能够有同理心，要知道说你在这里听了这么多的佛法，慢慢的有一些改变，但是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他们没有听到，他们的观念还是过去的观念，所以你要就把自己放回他们那一个层次，然后再想想如果我还在那种层次的时候，我希望别人怎么样跟我说，然后要保持他们的尊严以及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尊敬啊，这是很重要。所以智慧、善巧、耐心非常的重要。如果时机不对，那就暂时先不要讲，但是从你自己的身心行为来改变起。好，你出国来读书了，回去啊，你变得更会 更体贴，更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情，更成熟，更会帮助他做事。他想啊、哦，你这个出国学不怎么学到什么，怎么学到这么乖了？第一个就高兴了，对不对？所以要从自己的行为去改变起，而不要用，因为我们每个大家呢都不喜欢听人家说教 ，lecture 你，对不对？所以一样的，但是从你自己的身心行为改变，你变成更有耐心，更能够去听他们讲的话，更能够这个脾气更好，更负责任，生活规律更好，种种的，让他们觉得哦，你一定是学到什么很好的。那平时在家里从小到十几岁二十岁啊，看着你，然后这些坏习惯他们都很清楚，突然间一下子改变了，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从这一个改变，然后再跟他说哦，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听到这样子那样子一点一点的讲的时候呢，就容易接受啊。所以那个善恶的判断，一个是我们的动机，一个是结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耐心、你的智慧跟善巧方便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也就包括了我们的慈悲，就是你要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做让别人得到快乐，我怎样去做才能够让别人不要痛苦，这个中间就是要有慈悲哈。所以呢，这个是善恶的判断。那所以佛教说的善恶的判断，你可以发现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你如果能够好好的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去想想这个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就在净化你的身心，你就在改变你自己的坏习惯，减少自我的膨胀，它就是一个净化身心的过程啊。那所以呢，然后佛教里面说到呢，除了这个善恶的判断是如此之外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这样子的一个心比较为他人而想，自我心比较少，然后呢能够更关心别人，减少自己自私的欲望，那其实呢你就已经是在这个减少你这个烦恼的根源。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说，其实我们之所以会有很多烦恼，会很不自在，其实佛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把我们束缚住。我们要很多的东西，我们要自己这个自己得到第一，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希望自己的地位也是最高，我们希望别人都认同我们自己，都是一个我，一个我。那你发现了这个善恶的判断，叫你放下自己，想想别人，它其实就减少了这个苦集灭道当中我们说的这个集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呢，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果啊。在佛教里面呢，所以我们说一切的果报呢，所以我们说这个善恶的判断，还有这个我们的行为会留下一股影响的力量，渐渐地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昨天所做的事情会影响今天，今天所做的事情也会影响明天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然后呢，这个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就跟善恶很有关系。如果你昨天做的是好的，那你今天呢这个就是说，简单的说，比如说你昨天这个你昨天读书读得很集中，然后这个专心度很好，今天考试就考得好了，对不对？考得好了，然后呢你更有信心了啊，心就安一点了，然后你又读得更容易专心，因为已经有一点成绩了啊。那你会发现它一直上去。如果昨天浪费时间了，然后呢这个睡眠也不好，然后这个头脑呢一直在想玩游戏，然后呢今天考试呢就考砸了，考砸了过后呢就更紧张了，然后更紧张了过后就不能够，你会发现它有连带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啊。所以佛教呢就有一个字呢叫做业，这个业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事业啊，或者是动作一个行为，在佛教里面其实这个业呢是一个行为的意思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为，讲话、动作、思维的一个行为，它会留下一股力量，然后呢就会得到这个所以我们说业因，然后带来果报，所以这个是因，这是，那就是说像刚才所说的，昨天我们很努力读书，那就中了一个，就是那个行为，这个行为昨天晚上过了，那是为什么它会影响你今天呢？中间呢就是这个业力的牵连啊。还有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昨天我们啊就讲今天吧，那今天呢你这个心情很好，然后呢你非常友善的帮助了一些人，你自己心情也很好，然后呢那你就可能忘记了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可能过了几个星期，过了几个月，哎，那一群你帮助的人，哎，碰到你正好你也需要帮助哦，他们哎，这个是曾经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就帮助你的，所以这个之间呢，冥冥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牵连呢？我们就叫做业力的牵连啊，所以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所以我们做的种种的一个行为呢，它其实留下一股潜在的力量，它会继续的影响我们下一步的一个生活啊。那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所遭受的快乐或者是这个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招感而来，从过去到现在啊，有种种的，我们造了种种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有不好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个反正是我们的身口意啊，然后透过善的或者恶的表现出来的，它就这个就产生了一种力量啊。那然后呢这个一直牵连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个结果啊。那其实有了这个结果，并不是说它就到此结束，只是呢有时候这个果呢它又成为新的一个因缘，就比如说我们说昨天读书读得好，今天考试考得好，那你说好像这个事情结束，但是这个考得好它又成了新的因啊，因为它给你更又给了你鼓舞，然后你更有动力了，它又继续下去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因果啊，这个业报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所有的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果报都是我们自己行为带来啊。那这个对这个因果的观念呢，那人家说啊，那过去造的带给今天的这个果报，那这个果报是不是不能改变的呢？那在这个世间上呢，有很多像说，尤其是印度宗教呢，都谈到因果。那有很多人常常说：“哎呀，今天很倒霉，都是业障。”我上次遇到一个，他来影印，用影印机，他说他叫我今天这个 bad karma。我去印东西都是 jam， 那这个是因为现在这个 karma 这个字呢，已经变成很普遍了，英文字典里面都可以找到了。所以呢，但是呢，是这样子说的吗？ 也不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在世间上呢，有一些对因果的观念不是很透彻的，他们会有一些误解，就是很多人呢常常就认为佛教讲因果，哎，什么都是过去带来的。其实我们说这个因果呢，不要只是想到是从过去生影响现在，其实这个过去可以是昨天，不一定是前生。但是佛教这很多人呢常常说啊，佛教都是讲因果，都是过去影响现在，倒没办法，我们的命就是这样子。但是佛教真正来说不是这么说的，很多人常常说啊，我的命就是这样子啊，反正就是过去注定的。佛教没有说我们的命运是注定的，佛教说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呢佛教所说的因果观，这很重要。有一些人认为就是因果啊，那有一些人呢认为一些是定的啊，就是倒霉，今年生下来倒霉就是倒霉了，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那永远轮回了，那你就学佛来干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是业障重了，然后这个今生这个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直在轮回也就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学佛来说什么？又没有办法进步，也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自在，对不对？所以那是不对，不是真正佛教所说的道理。但是很多佛教徒都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不太相信因果，有一些人不相信因果，但是有时候他也相信因果，也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比如说他知道说我努力工作，我可以赚到很多钱，他相信这样子的因果，他只相信今世的因果，看得到的。但是有时候这样子也不够圆满啊，因为有时候你真的看到有的人很努力啊，但是他就是好像怎么样都不是很顺利。有一些人不是很努力，一切都很自然就来，所以你就想这个因果。所以有些人是相信一世的因果，或者是现前短短的事情的因果。但是呢，所以比如说你跟小孩说啊，如果你这个你不读书，你考试就不好啊，这样子的因果他们能够明白。但是如果你再讲长远一点的，有时候他就觉得不是那么样的理想啊。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只相信一世的因果，就是他看得到的，但是一世的因果呢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答。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要残废的？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那么美丽的？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那么聪明的？你说这个一世的因果怎么说？怎么也说不来啊。然后你说一世的话呢，一世的因果好，我们要尽量行善，行善呢，然后给我们带来好的快乐的生活。好，我行善行善行善，到最后我死了，那怎样？没有了。那好像没有给人家很大的鼓舞，说这个行善到最后能够给我们怎么样更就近的一个理想，对不对？好啊，我一辈子行善行善，我快乐快乐，我死了一切就完了，这样子好像不圆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其中一种因果观念，就是一世的因果。但是这个一世的因果呢，就是很容易呢，尤其人到老的时候容易落入空虚。他想我一辈子行善了，对啊，行善到现在结束了，就等最后的时间，那就结束了，没有了，那会很空虚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一死了就完结的人生观呢，就很容易到最后的时候陷入呢极端的一种空虚，无限的一种张望。然后有一种另外一种的因果呢，就是相信呢二世两世，就是今生跟来世的啊。这个，但是今生是怎么来的，他就不说了啊。那就说今生呢，啊，那我们今天要尽量行善，行善行善，我们能够上天堂。那这样子的话， 就还是比较比一世的好一些，就是有一种理想，今生尽量的做好事，今生能够快乐，然后呢最后我还能够上天堂，就一个未来的理想，还有一种推动力鼓舞力给人家行善啊。但是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叫法呢，如果有一些人在问，那我今生又是怎么来呢？那我这个行善最后就升到天堂去，然后这样子的对有一些人呢，也就是说要问的比较详细的呢，还是觉得说有很多问题不能解答啊。那是这是二世的因果啊，认为呢这个升到天堂去，然后呢这个这样子就永恒了，这样子的一个叫法呢有一些人也很难接受。那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呢因果论呢也不理想啊。然后呢有一些就觉得这个因果太复杂了，所以就说无因无果那这样子呢也是这个更没有办法解释。那佛教的因果观是什么呢？佛教的因果呢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三世的佛教因果观。三世的因果呢，也就是说，从过去我们的行为，从过去的行为影响到现在，现在所做的一切，它会继续再影响未来啊。所以过去，从无始以来我们的无知执着，然后我们就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从过去想想我们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虽然听闻佛法，我们还是平时还是不能避免呢会有一些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啊、恶的缘意，尤其是缘意啊。那这个现在学佛了都还会这样子，更何况是过去啊。所以从过去呢，在过去可能我们自己的贪欲心啊，我们的嗔恨心啊，我们的嫉妒心啊，我们行了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坏事，种种的业种子很多啊，业因很多啊。那这个业种子呢，它这个从过去呢，那它会过去，我们就像昨天所做的一些行为会影响我们今天。所以如果你就是说从过去，我们其实呢从过去现在未来，你会想说哈，过去生今生，其实呢真正来想，每一天呢我们的生命呢，其实真正来说就是一个生以及死，生一个死，每一个时刻真正来说，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吸进呼出，吸进呼出，其实你真正来说，你这个身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如果你要很仔细的去看呢，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生一个死。所以我常常譬喻呢，就是像你们玩这个看那个电脑的那个那种换颜色的嘛，它慢慢换几个，比如说蓝色的图，然后慢慢有一些部分开始变黄色，然后小小部分变黄，然后慢慢越来越多，越来到最后变成黄色了，对不对？它不是一下子整个变的，它是局部，就是小部分小部分。所以当黄色的多个蓝色，你说这个图是蓝色的，当黄色慢慢多慢慢多取代了，然后最后它整个变成黄色了。所以它从这一个变到那一个的时候，它是这样子局部的变化的。我们的身心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说从一个生然后死掉了然后再生出来，其实真正来说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断掉的，它是从 baby 生，然后本来很健康，然后慢慢的一些细胞取代了，最后呢到他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变化的大一点的时候，他整个变成另外一个形象出来。就像我们看这个什么卵 变成蛹，然后变成蝴蝶，你说它是有切断切断的吗？没有切断的，它是形象在变啊，但是它的细胞也是在变化。其实我们人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寿命没有长到能够看到像那个蝴蝶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流转而已。所以呢，从过去，所以过去的所做的一切呢，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把这个无常变化的身心执着一个自我，所以我们就把跟这个自我有关联的一切行为、一切欲望呢，像一个大磁铁一样细紧紧的跟着自己啊。所以呢，就这个从过去所做的，然后带到今生。那我们所过去所做的，有善的，有恶的，那哪一股力量比较强，它就会产生更明显的一个影响。所以你看婴儿产生的时候，婴儿生出来的时候，有的婴儿脾气很坏，当然有说你有胎教的影响啊，种种的影响，那些都是一些因缘啊。那有一些婴儿呢就嫉妒心很强，有一些婴儿呢就非常大方，有一些婴儿呢就非常的柔和啊。其实呢，这个跟过去的脾气很有关系。如果过去呢我们嗔恨心强，嫉妒心强，然后呢常常就是跟人家勾心斗角比较，那一个这种习气很强的话，你会发现到呢，虽然这个身心瓦解，但是你很快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嘛，我们还不能够透视无我，所以我们紧紧的还是抓住自己的这个我，所以包括这一个习气种种的，然后寻找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这个习气就跟着你一起过来啊。所以呢，从过去影响到我们现在，但是影响到我们现在，好，我们生下来是一个脾气比较坏的人，那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是有改变的可能，因为呢，这个习气的产生呢，也是因缘条件和的，是因为你的无知，可能你旁边没有人引导你，你就让你自己的欲望一直的增长，一直增长，嗔恨心一直增长，从来没有学会去控制它，然后就越来越强，啊，今生还有一点点福报，可能你过去也喜欢曾经帮助别人，可能哪一个时候你突然间，心情好的时候，供养了一位法师，种种的一些给你带来了一些福报，啊，今生呢，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了佛法，啊，听了佛法过后，你会发现，哇，这个你自己有这个 anger management， 这个愤怒，这个嗔恨心很难控制，嫉妒心很难控制，但是你了解到说，如果我不去减少它，这一些是烦恼的根源，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呢会很不自在，这些东西会让我发动很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制造跟人与人之间制造更多的不善的因缘，我要这样子活下去吗？我今生能够做人，今生能够听到佛法，我要利用今生的时间减少它。所以呢，你就常常鼓励自己多学习慈悲观，遇到什么事情三思而后行啊，然后呢多学会呢这个帮助别人，多学会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考量问题，减少自我的膨胀，那慢慢的调整自己，修改自己的坏习惯，而你会发现到，虽然过去你制造了很多不善的因缘，今生呢，可能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人莫名其妙就是对你不友善，但是如果说你学佛，你学的精进，你也知道说，自己的确是有一些不好的脾气，那所以今生呢，处处呢要做生意，要做事情呢，常常都首先呢就会碰到不友善的人，然后你就想说自己的这个脾气要改，所以你也不要抱着嗔恨心，你就学会耐心的改变自己， 友善的对待别人。那这样子下来呢，二十年、三十年，你会发现到，渐渐的，你的生活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改变。那你今生能够改变一些，然后来生呢就会更顺畅了一些。啊，所以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现在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它的。这是我们要非常明确的了解的，佛教的因果观是三世的因果，而且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说过去所造的这个善恶因缘呢，这个就像那个种子一样，我们说这个业种子是因啊，过去的带到今生，有红豆有黑豆，我们说黑豆是不善的吧，红豆是善的。那如果过去的黑豆稍微多一点点，多过红豆，然后就常常给我们这个带来事情的不顺利，或者是说带我就表示我们的贪嗔痴的强很强。我们学佛，我们如果有因缘接触到善知识，我们就下一点要下功夫，尽量的增强我们的红豆善的种子啊，让善的种子多的时候呢，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到最后呢，我们都尽量呢让这个黑的种子呢不要发芽啊，让红的种子呢能够发芽，那或者红的种子要盖在上面，黑的在下面没有机会长出来。那这样子呢，那个红的是代表善的，那你会发现到你的生活呢就会好一些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叶种子，刚才说到这个叶种子，过去的这个种子，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那过去的种子，它这个过去的带到现在啊，那到底哪一种种子会发芽，会成熟，会影响我们现在？它需要缘，就是这个因呢，像种子一样，像我们这个种花的种子，你有这个种子，比如说你过去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或者是说你过去嫉妒心很强，你跟人家常常就是喜爱比较嫉妒，那到今生你还是这样子啊，你会发现很自然的啊。那如果说我们不要让这个恶的种子呢，它要发，这个种子要发芽，我们说像种花的种子一样，它需要阳光、水分、泥土、空气种种的去滋润它，让它发芽。那如果我们呢，现在我们到现在这里呢，我们这个种子里面呢有黑色的，有红色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佛教说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不能够把这一个种子呢，如果它还没成熟，我们没有办法抵消它，我们只能增加多一点这个红色的，然后呢尽量呢制造这个因呢，它要成果呢，它需要缘给它成熟啊。所以就像你的这个花的种子是主因，你一定要有种子才能够长东西，但是如果这个种子丢在这个地毯上，没有水没有什么，它最后也长不起来，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们有善的种子、恶的种子，它还没成熟，它需要缘滋润它，让它成熟。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就是这个缘，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缘去引发哪一些种子。你如果太无聊，希望自己得到一些苦果的话呢，那你就充满着嗔恨、嫉妒、骄慢、自私的心呢，你就会滋润你的恶种子。 如果呢，你能够多抱作慈悲他人、利益他人、牺牲自己啊，能够去这个包容别人，耐心的鼓励别人，为他人这个能够呢为他人感到高兴，随喜别人的功德，那以这样子常常善的心呢，你引发你自己的善种子。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有的观念，就是说过去的种子、过去的因缘这个所造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慢慢的去改变它，也就是提供更多好的，不要再提供不好的，那个这个善的种子成熟的几率也比较高啊，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还可以就是说，如果你常常尽量去做善的，种善的种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你抱着善的心，那你引发，如果你引发过去的业的时候，也引发的是好的，那你的生活呢就会越来越顺利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呢，他想觉得我好像最近很不顺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算命，也不要去问神，就把自己的心安下来，也不要去埋怨，就不要去埋怨这个老板，埋怨妈妈，埋怨什么人，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啊。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有一些也不一定是从过去的原因带来，可能是今生，比如说你要找工作，你写你的 resume 或者你的那个求职信，写的都没有写得很用心，都没写好，然后人家一看就丢掉了，那你就说我的业障重，你没有去检讨说为什么不顺利，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过去的业带来，是你今现在这个，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从过去到现在就是这样子草率所以你就没有发现到说是我这个写信出问题，然后就说其实我很有能力，就是这些人都不懂得有眼不识泰山不晓得我是多么能干的人。好，那如果你抱着这种嗔恨心、烦恼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其实于事无补的，我们要静下来检讨一下，哎，哪一方面没做好，可能我们自己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啊，去调整。然后另外呢，多友善的对待别人，多以一个诚恳的心对待别人啊，那也去帮助别人的成就啊，比如说有其他朋友也要在找工作啊，有别人在做什么啊，你帮助他，你鼓励他，你提供你的这个好的意见，不是破坏的意见啊。那你成就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就成就自己。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可以慢慢的改变它。而且呢，如果我们说能够越努力，心能够越来越专注，心越来越能够知道怎么判断善恶，我们还能够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不单单这个现在所做的行为是正确的，那我们引发过去的这个业因呢也是好的，那我们当然就越来越顺利啊。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自己的好习惯，把不好的习惯改掉，那我们也为未来种下了好的因，因为过去的因影响到现在，现在所做的就变成未来的因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能掌控的是这个现在，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有几个重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要记得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所谓的这个业因，也不是说一粒种子，那种子是固定是不变的，其实这个种子的产生它是因缘条件和合，然后它还需要缘来提升，来 成熟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是 有提供缘的条件，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是种下一个业因。很多人常说我造业了，好像是指不好的，其实呢，善的、恶的也都叫做业，它其实就是一个行为啊，它都留下一股影响的力量。所以第一个，这个要知道说，业力是条件性的啊，那所以呢，它需要缘呢啊，这个来滋润，然后成熟。第二呢，就是不要轻视小小的善业，也不要轻视小小的恶业，不要以为说小小的恶业没有关系啊。你如果有很多小小的不善之业呢，它会凝聚成为一股大的力量。比如说一个人喜欢呢说话不算数啊，这个答应人家的事情常常突然间就不见了啊，也不准时啊，这个做事情呢啊没有交代，久而久之呢，人家说这个人不可信赖。当你毕业了，你要找工作，你请你的朋友说，你们的公司有谁要找工作告诉我，每个人都想我要介绍他吗，他好像不是很讲信用的人，你看就造成了大的影响。虽然是小小的行为，你没有造很大的恶，就是每次跟人家说要去看戏了，然后也不去看，然后叫答应了人家去帮忙人家搬家，然后突然间也不见了，然后反正不管是什么事情，就是讲话不算数，结果到时候呢，你请别人说你们公司如果有人需要，有需要人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人家想说你讲的是真的假的对不对，你会发现他就已经形成了人家对你的一个性格的判断，一个人格的判断了。所以微小转广大，这是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从小小的行为，小小的贪小便宜，渐渐的就会越酝酿呢，它就会越大啊。嫉妒心也一样的，所以呢，不要轻视呢小小的恶，也不要轻视小小的善。有一些时候，有的人说：“哎，我又没有钱，我又不能做善事。”哎呀，给那些有钱人去做善事吧。其实呢，我们量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钱，我们给人家一个微笑，我们帮人家。帮老人家过马路，有人需要提那个重的东西，你有力气，你帮他提一提，人家说哦，他是很善良的人，他很乐于助人的，人家对你的一个观念就不一样。小小的行为，他会酝酿成一个广大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所以他这个说我们说微小呢可以转广大，就是小小的善业或恶业不断的造作呢，它会积聚成重大的一个业啊。所以我们就说像滴水一样，水龙头的水滴滴滴滴，最后呢能够滴满一桶水，对不对？所以呢也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小小的恶事就没有关系啦，这小事小事，太多这样子的小事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是不要轻视，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小小的坏习惯放纵了，就渐渐变成大的坏习惯啊。所以这个是第一，要养成好习惯，我们也要从小，就是小的培养起。单单我们说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对不对？你说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你一下子要改变自己也很难，你也是要从好提早15分钟，提早15分钟这样子慢慢的改变起。与其说每天这个你起床都是早上这个中午12点，那你说好，我这次要11点半就起来，好，下一次就11点起来，然后接下来10点半起来，对不对？至少你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到呢，我们如果要培养善业，要培养善业，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善。那我们呢，就是说，如果觉得，因为有的人就是觉得说啊，我这么多烦恼，这么多恶的念头，要怎么样时候才能够清理干净啊？ 那也就是要 一点一点的去清啊。我们说不怕慢，只怕站嘛，对不对？每一天清理一点，每一天清理一点，渐渐的你能够净化自己。佛陀也是这样子修行过来的啊。我们说佛菩萨修学三到二生期间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净化自己，不断的累积福德资粮，就是如此啊。然后另外一个对这个因果观念要了解的，就是说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推卸责任，要反观自己的行为。我们人呢，常常很容易呢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讲那句话，你不讲那句话我也不会生气。那为什么你要因为他讲那句话而生气呢？因为你讲那句话刺激到我。其实如果你有智慧，你就不会生气了吗？对不对？如果你了解说话是符号经过空气，其实是人字在出来的，可能以前的人都没有这样子的字，你就空掉了，就没有了，对不对？那你想想这个我在生气，这个我们刚才说一直在新陈代谢当中，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新的我，那是哪一个我在生气？你如果自己懂得用佛法来反观，你就不会生气，你还会感谢对方给你一个启发机会、智慧的机会。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直接就怪，都是你，都是你。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自我负责。这是其实都是自作自受了。我们今生所遭到的快乐或者痛苦，我们现在所遭受到的快乐或痛苦，其实是我们自己带来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要自己挑起责任啊。然后另外一个观念呢，就是说业力不可以抵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不可能就说有的人说啊，我去打抢了，然后呢我把这个钱呢去捐给慈善机构抵消，这没办法抵消的啊，没办法抵消的，只能够呢就是说改变，就是多做善业，那应该要承担的这个果报呢还是会要承担的啊。只是多做善业的时候呢，那或许呢有时候会重业轻受，也就是说因为你像说我们说那个红的越来越多，黑的它偶尔出现，那因为它跟你的善的那个这个掺杂在一起呈现的时候呢，可能就那个强烈度没有那么强。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做言义经，就是言巴的这个言啊，说啊，佛陀说如果就是说我们造了很多恶业，就像这杯水里面放了两大个tablespoon 的盐叫你喝下去，哇，咸到苦。但是我把这一杯水一样是两大这个汤匙的这个盐巴倒进壶里面去，然后你再喝那个壶水，就不会有那么样大的痛苦了啊。所以这个重业轻受呢，也就是说当我们造了很多的我们有一些恶业，那是我们尽量的提升我们的善业的时候呢，渐渐的你会发现到它这个业呢可能会在不同时候呈现，然后会比较容易的这个比较不会那么强烈度没有那么强啊。所以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抵消，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啊。同时呢你会就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昨天我骂了他，他很生气，他今天想来打我。那但是 我昨天骂了他过后，我就觉得骂错了，我就赶快跟他说对不起，然后就跟他道歉，然后今天看到我还是不是很高兴，但是他就不打我了，对不对？因为我中间加了一个不同的因缘条件进去啊，所以他是可以改变的，对不对？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呢其实是很活泼的，不是说不能够改变的哈。 然后呢这个叶呢它的种类呢我们说有扇叶有萼叶，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叫做无迹叶，就比如说你扎在眼睛啊，当然不是故意扎眼睛来表示什么东西那种有意，那个就是没有意，就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刻意有这个意念去指使的行为啊，比如说你自然的眨眼睛，自然的去突然间爬头啊，这种动作呢，这个叫无迹叶，它没有所谓的善或者是恶啊，要不然就是刚才所说的善恶业，就是以这个我们所说的善恶的判断呢，它会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一股影响的力量，因为像这样子这种东西呢，这样子的行为呢，你是就是说没有思维的，那也就是它本身是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这个业的这个种类当中呢，还有所谓的隐业跟满业，所以在这个善业跟恶业，然后还有所谓的隐业跟满业，不是小 baby 满业的业。所谓隐业呢，就是说我们所造的业，善业、恶业，好，然后呢，这个能够引导到哪一道去，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啊。我们说六道啊，有地狱啊，有恶鬼啊，有畜生啊，有人啊，有天啊，对不对？你的业能够 pass 到哪里？所以我们说要做人，至少要能够守五戒，要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然后这个基本的能够做到，你做人像人，那才有可能说再继续升到人道啊。所以这个是隐业。就是这股，所以我们刚才说微小转广大也一样，就是说你那个善的遵守这个基本道德的这股业的力量够大，到能够引导你到人道去。如果更好的话呢，那个善业的素质更好的话，可能就引到天道去。如果你是那种嫉妒心很强，吝啬心很强，这个常常跟人家比较，然后天天都觉得很贪心，很贪心的，可能他就引领到恶鬼去，继续的贪，继续的常常觉得不够，要更多啊。所以这个引业，那引业呢，引到哪一道去过后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引到人道啦，但是我们每个人长得不一样，这个。我们的智能也不一样，这个高矮胖瘦也不一样啊。那所以这个满业呢，就是引到哪一道过后呢，这个人的聪明、愚笨、英俊或者是丑陋啊，这个就看他的业呢的。我们说这个像 pass 啊，如果你守五戒的时候，你不单单是守五戒，你还常常护身。你还常那个不单不偷，你还不失啊，不单那不邪淫，你常常那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和乐种种的，那你会发现到呢，你的这个满业呢就会比较好啊，就是能够升到做人，但是呢，你的这个圆这个比较这个人做人呢，做人呢，但是你的这个相貌啊，你的资历啊。你的生到的家庭呢，富有或者是贫穷呢，那也就看你这个你除了达到这个 pass 之外呢，你的那个善业啊做得多好啊。所以呢，这个是叫做满业哈，这个啊，所以这个满业呢，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这个报身的方面。得到一个圆满的决定的是怎么样呢？那就跟我们在做人的时候所造的这个造的业啊，除了达到五戒之外，还有更进一步的又做的多少啊，那就会让你呢接这个除了到了人道之外呢，然后你的这个报身呢的这个圆满度会是怎么样啊？ 那这个是叫做满业。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几个名词，就是共业跟比业。我们个人呢所造的业，影响我们个人，那都叫做别业，个别的啊。像说你自己很努力，然后你自己这个得到很好的生活，那是你个人啊。那共业呢，就是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我们大家共同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共同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大家共同呢丢垃圾，乱丢垃圾，造成了你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哇，这个街道很脏，那这是这一个区的人的共业啊。所以如果你一个人你很想保持干净，但是你们这一个区的这一个所有的居民呢，大家的坏习惯太强了，都随便丢随便丢，结果就是共业强过你的别业，所以怎么样你还是居住在这样子一个很脏的一个环境啊。那或者是说你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地球这个软化，空气污染，其实是我们大家所有的人类所造出来的一个共业。所以我们你说哦，我没有污染啊，是以前到现在污染的，其实我们也就是说这个共业强过我们的别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除了自己的别业之外呢，我们还要记得我们大家是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对我们居住的空间也有一个责任，因为是每一个个人的一个表现累积起来就成为了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居住环境。所以这个共业跟别业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净化自己，但是也要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共业当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好，所以这是共业跟别业。然后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因果的这个问题呢，刚才说到有些人好像很努力啊，他也知道怎么判断善恶啊，但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好的事情还没来呢？那刚才我们说到从过去会影响现在，现在会影响未来，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一个人行善呢，他今生好像很做很多的善事，但是好像还是不是很顺利。那有可能呢，就是说第一个他做善事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所说的心是不是静啊，然后这个方法对不对啊，够不够耐心，种种的这些都会造成一个一些影响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从过去的会影响现在啊。比如说他过去呢，如果他跟人家结了很多恶缘，所以他今生呢要行，他今生虽然尽量的做善事呢，过去的影响力可能还在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就会让他呢今生做的善事的时候呢，会发现到那个好像他所要期待的理想没有这么快能够呈现。所以我常常说，就像一个小孩呢，小学的时候不读书，混混的，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看到别人读书，突然间自己可能也突然间成熟，到可能这个八年级九年级的时候才突然间想要读书。那他读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因为他的小学的基础根本就很差，英文也很差，数学也很差，然后呢到八年级九年级的时候突然间想要努力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他必须要把以前的基础先弄懂了，他才能够学九年级的数学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九年级虽然很努力啊，但是他的成绩可能不会一下子提升了。虽然他花很多时间在做功课，花很多时间在做练习，但是呢他考试成绩还不是很理想，有可能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都还不会很理想，但是如果他继续的努力下去，可能第三学期就开始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第四学期可能跟变化更大，到十年级的时候他可能追上去了。 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我们如果过去所做的不够，我们这个跟人家结的善缘不够，我们修持自己修这个修改自己的那种坏习惯的努力不够，所以今生呢坏习惯特别多啊。那所以我们今生呢，如果我们努力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过去结了很多恶缘，善缘很少，那今生呢你非常努力的做你的生意，想尽方法怎么做怎么做，你会发现到哎怎么样好像就是人缘不好，然后你就要知道说，好，虽然人缘不好，但是我还是尽力去改变自己，那尽量现在去做啊。所以可能开始前面这一段时间呢还是不会人缘不会很好啊，那但是你还是你诚恳的去改变自己，诚恳的以现在呢开始呢以诚恳的态度去帮助别人，去与人相处，渐渐的有人说他其实也不错的，他虽然不太会微笑，其实他很老实的，种种的，那呢渐渐的人家就会知道说哎，其实你这个人啊也心里很善良的，然后呢渐渐的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人缘又会好起来啊。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呢你可能看不到好像不是有很大的改变，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做的不够，所以前面一段时间是在补过去的，然后呢等到你追得上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些结果出啊。所以这个三世的因果观念呢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有一些人看起来很努力，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结果，为什么有一些人很努力这个没有努力就好像结果一直来，比如说有的过去行了很多善，所以呢他今生呢生到很富有的家啊，然后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今生呢懒懒的，因为他幸福了嘛啊，所以呢就觉得这个人这么有福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你现在看到的他是在享过去的福，他如果现在就这样子奢侈浪费享用这个现有的福报，不努力的话，他这个用完的时候他就没有福报了，他的苦就要来了。所以不要太羡慕那些就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他现在不努力的话，也不继续去种福的话呢，那他接下来可能就到老的时候才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才辛苦啊。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关系，你还有体力，你还有健康，你还可以去努力。你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这个很自然的就得到，然后也不努力，然后就这样子习惯了这样子好逸恶劳的生活，到老的时候突然间福报用尽了，那真的是很辛苦了。所以呢不要太羡慕就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啊，其实这不见得一定是好。那从佛教的角度说，如果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那我们要珍惜现有的福报，然后继续培养未来的福报，然后而且这个培养福报不单单是为自己，也只是希望说自己能够更多的资粮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呢这个因果呢有的时候它没有呈现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因果呢什么时候会报呢，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啊。有一些呢就是现身就会受报的，有一些会是来生才受报的。所以因果法则呢是宇宙最自然最平等公平的法则，所以我们不用去觉得愤愤不平说不公平，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照顾好就好。因为别人的他会受报不受报也看他自己个人继续以后造的善或者是恶的因缘条件，然后有一些现身没有看到报应，可能来生看到报应，或者是几世过后才看到报应的啊。所以呢不一定是马上看到报应，通常呢马上看到这个报应的呢就是这个看到果报的就是轻的 很轻的业啊，你帮助别人，别人就马上感谢你哈、啊，这看到的啊，或者是很重的业，一个人杀人马上被警察抓，但是其实他被警察抓，那只是现在看到的，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果报，他还是必须要再去承受的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在这个报方面呢，有现身，或者是来生，或者是更以后的啊，只要这个这个业种子还没有成熟呢，它都有还有成熟的可能啊。那只有到你觉悟了真理，你断除了所有的烦恼，你没有烦恼再去滋润它的时候，业种子就像丢在这个地毯上，它不能长出来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活泼的，然后更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呢，我们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靠我们的自由意志去改变它。虽然过去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说它一切是因缘条件和 合，所以我们听了佛法，我们听了正确的知见，我们就要有自己的一个意志，因为这个业力呢，有时候这个像坏习惯，它很强的会影响你，影响你的判断，就是说你比如说从过去你习惯这样子判断，到今生你还是会习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常常用逃避的方式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鼓励他，就是说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就是说遇到困难就想找借口，就要转 要去逃避挑战啊，或者是说啊，像说有一些人啊自杀，遇到困难就想说我要自杀，这个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这样习惯的时候，他每一次都遇到问题他就这样子处理，这是不好的啊，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学佛要知道说，这个习惯的养成其实它是因缘条件，种种因缘条件不断无始劫以来我们的无知无明愚痴去累积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听了佛法过后，我们要下定一个决心呢，就是要慢慢的去改变它。但是这个业力呢，因为你那个习惯，比如说贪吃的习惯，或者是爱美的习惯，或者是这种逃避现实的习惯，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很自然的就跑出来的，就是一个影响力。但是我们就像一个司机一样，我们要知道说我不能就是上了然后就按走，他就自己乱走。我们是要一个有智慧的司机，我们这辆车要开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就说像人造卫星啊，你们知道人造卫星吗？ Satellite， 它不是一个轨道的吗？那个这样射上去过后，它在轨道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如果它什么时候要给它出来回到地球的时候，它要有另外一股力量把它转移它的方向，然后它才能够回到，不然它上了那个轨道呢，它就根据那个轨道一直走一直走啊。那所以呢，一样的，我们的业力呢就像这个在这个轨道里面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因为这个是习惯性。所以当我们要超越这个轨道，就是假如这个轨道就像六大轮回一样，一直轮回一直轮回，就是你的习气一直带着你贪嗔痴贪嗔痴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当你要突破的时候，你要有你的意志配上你的智慧去观察去改变，提供不同的力量让他离开那个轨道，然后超越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学佛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个循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带来的，我们都有改变它的可能啊。所以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呢，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活泼的。第一个呢，它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这个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啊，我们要掌握现在的因缘条件去改变它。 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对人生呢要抱着乐观的态度，不管多倒霉的事情发生，要知道它是无常，它是可以改变，我们要掌握现在去改变它，这是啊，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呢，我们要养成一种负责任的行为，负责任的人生观，因为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自己行为带来的，不能怪任何人啊。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做一个啊，这个啊，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然后呢，这个能够呢，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要好好的思维清楚，然后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第三呢，这个业呢也告诉我们，除了我们个人之外，我们大家共住在这个环境，我们大家都还是凡夫，我们都还我们这个这个都有很多的烦恼，我们必须要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这个提醒，然后呢去共同制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因为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说我们都是有互相的关联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净化自己，然后我们要鼓励别人能够净化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净化自己的话，我们就能够制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就像我们说净土，净土就是每一个到净土的其实都是有心向上向善，那都是诸上善人聚集一处，所以它才成净土啊。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要乐观，要负责任啊，要积极的行善，净化自己啊，这个谨慎自我的每一个行为啊，那要了解到说我们有改变自己的可能，不要一直被业力牵连，我们要以法为师，以戒为师来引导自己，不要以习气为师，不要以欲望为，我们常常做欲望的奴隶，跟着我们的欲望，跟着我们的习气一直跟着走，我们要现在要以法，以佛陀的戒为我们的引导，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慢慢改变自己。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照顾我们的环境啊。所以呢，这个是佛教的因果观，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了解吗啊？所以呢，了解了佛教的因果观呢，我们应该是对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会要非常谨慎，而且呢要非常的乐观以及快乐很高兴呢，自己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那做一个有一个积极的一种人生观。好，
其实就有时候你会听，特别是人家讲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好像比如某两个人就不管怎样就是不合，然后你就会听到有些人就讲哦，这个是他们上辈子欠的，这个说法是怎样解释？是
其实一个两个人呢怎么样都不合，他们开始为什么会在一起呢？开始的时候是不合吗？
好像特别是好像他们讲那种夫妻啊，
对啊，他如果开始的时候就不合，他就不会成夫妻啊，就曾经有相爱过才会成了夫妻，然后过来才吵架的啊，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有时候成了夫妻过后就没有互相包容，也没有互相体谅，然后两个人都要自我最强，你必须要听我的，那个也要说你要听我的，天天就吵架，吵架不是制造了那个吵架的因缘吗？所以他不是说一来就没有缘，没有来没有缘的话干嘛会结婚在一起啊？这个是，所以这个就是说两个人的互动，他每一天就提供了一些摩擦的因缘，越来越久呢，就看你看不顺眼，然后越来越久呢，就不能够忍耐你了，就是这样子啊。我曾经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对夫妻呢，好像这个吵架，后来要离婚上法庭，然后后来法官问他说：“你们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吵架的？”然后他们就想啊想啊想啊，就每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对我大喊大叫，然后就很不高兴，然后就把咖啡打翻，这样子下来 好长时间了，我就受不了，我们要离婚了。然后那个法官就问他太太，为什么你一早起来就要跟他吵架，打翻他的咖啡？他每次用牙膏就乱挤。我跟他说要按这个慢慢整整齐齐的按，他每次都不听，每次都是乱按，我讲了很多次他都不听，所以我每次去刷牙的时候看到我就起火大了。所以呢就每一天早上就不高兴，那天天在一起就不高兴了。你说这个是缘吗？就是说沟通的问题，两个人自我的问题啊，这个不能妥协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个是过去的缘吗？就是今生造来的。那今生这样子造来的时候呢，就两个人就很气对方，然后就嗔恨对方，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气对方什么东西啊。所以呢有一些事情不能够，所以不能够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过去的，有一些是今生的前面几年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行为常常，所以为什么说微小转广大，从小小的一个牙膏行为，他就一直引一直引，引到最后还上法庭要离婚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常啊还要分离啊，就没有缘分，就是一个借口。其实真正来说，如果好，你说这个他跟这个人没有缘，他离婚了，等一下他就去找另外一个，不没多久又离婚了。有很多有一些人呢，就是他去找工作也一样的，他去一个地方工作，然后就说这个地方的老板天天挑剔我，那些同事每一个敌对我，我要换公司了。换去另外一个公司的时候，没多久也是这个公司的那些同事嘛，都每一个勾心斗角，每一个人都在排挤我，然后又换工作了。最后我说，到底是公司的人不好，还是你自己的跟人家相处的那个态度的问题？为什么去每一家公司你遇到的事情都是一样？那就是自己的，的确是过去。但是过去是什么过去？就是自己的习气那一种。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公司，你自高自大，然后呢自私自利，从来不帮助别人，然后呢这个讲话啦或者是什么，也就是到新的一个地方呢就不会去谦虚的去请教别人啊。那所以去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好，你要说是过去影响也可以，但是不是说他过去的这个恶业让他今生没有找工作的这个找不到好工作的环境，而是他自己的那一种与人相处的不善的那种态度太强了，让他去到哪里呢都变成跟人家结不善之缘。那有的就说啊，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我的命运不好，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去检讨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们学佛的话呢，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推到说这个过去的命运啊是这样子，今生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就是命运，不是这样子。就是说的确也是过去影响，就是你的坏习惯的影响啊，搞得你今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到处去这个去哪一个环境，你都还是不能够跟人家和谐共处啊，或者是专门喜欢在后面打小报告啊，或者是专门喜欢挑破离间啊，种种的搞得最后人家每个人都知道你这个心很毒，没有人敢跟你在一起，这是你的确是你的业啊，就是你过去的那种恶习啊，习气坏习惯影响到你今生的人格，然后再影响你今生跟人家相处的一个那个融合性啊。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教的因果呢，要知道说佛因果呢不是迷信的，它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探讨清楚 然后要根据善恶的判断去探讨，然后这样子以善恶的判断呢来改变我们的行为，那你会发现到你就制造善的因缘条件，那才能够渐渐的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好，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谢谢。